元丰润钱庄的倒闭迅速产生了连锁反应，并波及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很多钱庄票号都陷入支付危机，等于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，其巨大的影响远远超过橡胶股票。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川汉铁路公司近半数的股本金350万两白银几乎损失殆尽。清政府遂于1911年4月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借款筑路合同，5月9日颁布铁路国有政策，宣布收回商办的粤汉川汉两铁路为国有，并注销商办。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于1911年6月1日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仁文发出电报，告诉他说，杜支部决定对川汉铁路股款的处理办法是，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，概不退还现款。如果川人一定要筹还现款，那就只能向外国借债，必须用四川省的财政收入做抵押。此电还明示不允许四川省的股东保本退款，只同意换发铁路股票。意思就是政府不但要收回路权，而且还要占有原来的股本金。王仁文收到电报后，知道电报内容一旦公布，必将引发全省大乱。他知道，川汉铁路的股本金几乎都是取自强行摊派到农民头上的租股，都是百姓一点一滴之高血，泪由倾家破产、敲骨吸髓而来。因此，他就压下没有公布，想向朝廷弹劾盛宣怀为川人争取权益。但是盛宣怀又直接给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的总经理发电报，要他找王仁文交涉，这样电文才公开，全省舆论大哗，7000万四川人被震惊了，被激怒了，他们多方上访要求中央彻查，最终引发了一场改写中国历史进程的保路运动。3. 1911年6月13日清政府向四国借款的合同寄到成都后，立宪派人士四川省资议局副议长罗伦起草文章，逐条批驳，并联合2400余人请求王仁文代奏朝廷。川汉铁路公司也举行紧急会议，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，不等特别股东会的召开，连夜发出通知，第二天就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。保路同志会成立后，选举四川省资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，罗伦为副会长，下分四股办事，为总务股、文书股、交际股、游说股。大会临时动议，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四川总督王仁文请愿，要求代奏。王仁文见群众表示同情，说只要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，他无论怎样也应当据理力争。6月17日王仁文致电内阁，本日未前各团体及公司开会，到者约2000余人，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，哭声动地，有伏案私气，为哀痛迫切之状，实异寻常。19日王仁文再上奏折说，成都各团体及铁路公司大会到这1000余人讨论合同及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，一时哭声震天，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气， 陈斥巡警道派兵弹压，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。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，演说纷纷四出，进不胜进，防不胜防。同时要求延参、盛宣怀丧陆权、国权，并致以欺君误国之罪，同时请求将自己也致以同等之罪。27日，他又把罗伦等2400余人牵住批驳川汉、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以及工程人全体姓名上奏朝廷，并自请处分。清政府对此非常生气，将王仁文革职，改任赵尔丰为四川总督。赵尔丰到任后也一度认为四川百姓征路是极正常的事，一面开导民众，一面请求朝廷筹商转还之策，后来也参合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。但是清政府对赵尔丰等所陈各节不但置之不顾，反而电斥赵尔丰解散群众，切实镇压。赵尔丰被逼无奈，只能忠实地执行清廷的旨意，召集各营军官训话，部署弹压保路封朝。1911年9月7日，赵尔丰以到都署看邮传部电报为由，将应约而来的蒲殿俊、罗伦等9人诱捕。消息传出后，保路同志会组织民众到都署请愿，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，却遭到卫兵的枪杀，当场被打死30多人，造成成都血案，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极大愤慨。当晚就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，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，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，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，使之顺流而下。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，同志军闻讯后纷纷揭竿而起，旬月之间四川大半州县已被保路同志军攻占，清军处处失利，四面楚歌。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，附近州县群起响应，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。数日之内，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，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。同志军围攻成都10几天，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，武器装备又不足，没能攻下成都，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。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基本上被瓦解了，赵尔丰因此被免去四川总督一职，留任边务大臣。